请继续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从第25节读到第5章的第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5节到第5章的第2节，翻到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今天所以还有2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我们读神的话到这里。那这个里面的中文圣经的分章分节是不是特别帮助我们去理解经文的，所以第5章的前2节和上面是在一起的。那到了第4章这里面，保罗就开始进入到他的基督徒生活的劝诫这个部分。还记得我们在整个以弗所书的系列一开始，我讲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教义和我们的颂赞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颂赞，对上帝的颂赞，是不能停留在我们的嘴唇上，也是要深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要用生命去颂赞上帝。因此教义、颂赞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他们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前面保罗讲到了教义，这个教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我们是圣子上帝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的，我们是圣灵上帝刻上印记并且将要把我们带到将来的国度当中去的。我们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是在上帝的那个整个宇宙的救赎计划当中的第一步。我们是新约教会的百姓，我们是上帝新创造里的子民。因此保罗说，现在你们明白你们到底是谁了，那么你们在生活上就不要再像从前在旧创造里那些外邦人那样去生活。因为你们如今已经在基督里脱去了旧人，你们已经穿上了新创造的人，所以你们应该这样来行走。所以还记得在之前保罗给了我们2个人，在亚当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在亚当里的人是旧创造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是新创造的人。所以他说，你们现在是在基督里的人了，你们是新创造的人。那么这个新的人类行走在这个还没有被更新的世界，还行走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他就会受到许许多多的这些攻击。世界的王，这个在空中掌权的魔鬼会试探，会攻击，会阻碍这个新的人去行走。那上帝就赐给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的人许多的保护，他用圣灵的各样的恩赐来保护这个人能够行走的完整完全，不会跌倒。那这条路是上帝借着圣灵铺设在基督里的新人类的这条路。所以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行走呢？ 那就是整个接下来从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往后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整个所说的。所以在这整个这一大段里面，保罗提到了这个新的人行走在爱中，就是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到第五章的第二节，然后这个人是行走在光明之中，是第五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并且这个新创造的人行走在智慧当中，是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一节。所以保罗在整个这一大段就告诉我们，这个新人他所走的路到底是什么样的，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这个新创造的人去行走，用爱，用光明，用智慧。那今天我们要来仔细看的是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行走在爱中的新创造。所以在第二十五节上来，保罗说了一个所以啊，也就是他在总结前面所说的，因为他前面说你们如今已经是脱去旧人，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成为新的创造，所以你们要这样来行走在爱中。那整个这一段的主题是，其实是在后面的第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啊，那里面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这是前面总结了前面所说的这一切的生活方式，其实归根到底就是效法上帝。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命令。为什么我们要效法上帝呢？保罗说，因为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上帝已经先爱了你们，所以你们要效法他。然后接下来平行的第二节又说了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凭着爱心行事，也就是你们要行走在爱里。效法神是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去效法神？就是行走在爱里。那么原因就是因为基督已经爱了你们，他已经把自己给了你，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很多这些命令，是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是什么？这是律法。但是这里面的律法是在福音之后，在福音的光之下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所以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整个敬虔的教义的模式就是律法、福音和律法。如果你看整个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也是这样，前面提到罪，论罪恶，律法告诉我们罪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第二部分提到我们的拯救，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三部分是我们感恩的生活，开始详细的解释了十诫主导文。所以律法再次出现了。所以律法并不是单纯的只是叫我们知罪而已，那只是律法的第一重的功用。律法还有一重非常重要的功用，就是它指导我们怎么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怎么去在领受了上帝恩典之后来回应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律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又一同来看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成为上帝的新创造，那么我们就从内到外的，我们整个生命各个方面都被创造成为新的，包括我们的说话的方式，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人际交往，我们的行为等等。所以整个这一段分为五个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都是非常切合我们生活实际的，我们怎么样去行走在爱中。首先在第二十五节他提到了虚假、谎言和真理，然后在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提到了怒气的问题，怎么样发怒，怎么样发脾气，对吧？非常的实际的，我们生命生活的每一天都在处理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什么样是犯罪的怒气，什么是公义的怒气。第三点他提到了偷窃的问题，偷窃的问题。第四就是二十八节，然后第四是二十九到三十节，他提到了说的话语、言语，你说的话是污秽的还是好的。然后第五是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他提到了我们内心当中的苦毒、不怜悯、不肯赦免。所以所以我们一同的要来看，这今天我们可能讲到会稍微更加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很细微的地方，去剥开我们的骨头和肉，去看我们自己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隐藏的罪，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说话的方式等等。 所以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让我们一同的来审视我们的生活。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谎言和真理。第25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这里面的弃绝，就是延续前面所说的脱去旧人是一个词，就是脱去谎言，脱去虚假。这里的谎言特别指的是假的见证，就是十诫里面提到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那个同一个意思。虚假、扭曲或者误导他人的这些话语，或者是用一种诋毁他人名誉的方式去说，背后说其他的人。那这种罪，实际上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指出了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在背后诬陷他、诬陷耶稣就是这样犯罪。所以耶稣在那里面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要脱去这个谎言？因为耶稣说，说谎人的父是魔鬼。说谎的人的父是魔鬼，因为起初说谎的，第一个说谎的是魔鬼。还记得，这个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创世纪，而且创世纪的最开始上帝创造人类亚当夏娃，然后把他们放到了乐园里面，但是这个时候蛇来了，上帝对人说的话，上帝慷慨地把所有一切的园中所有的果树都给人类，但是上帝说不要碰这个对吧，不要吃这个树，其他的我都给你。但是上帝说的话是真理，上帝说的话是生命，若遵行上帝所说的话，人就必得到生命。但是这个时候蛇来了，蛇也是说了一句话，但是蛇说的话是谎言。蛇把上帝描述成为一个吝啬的、一个非常抠门的一个上帝。蛇说，上帝不想给你一些东西，上帝不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但是我们看到蛇的话开始扭曲人所理解的现实。上帝是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上帝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我都赐给你。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是丰盛的，上帝说我不差那一棵树，我只是要试一试你，我只是要让你学会顺服。不是那棵树上的果子有毒，或者是那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是，我是要让你学会爱我，听我的话，顺服我。但是蛇却借着这个机会，把上帝的命令扭曲成为让人去理解上帝是这样一个有阴谋的、这样一个吝啬的、一个小气的上帝。但是蛇说，并且蛇用了这样的一个谎言欺骗人。蛇说，上帝之所以这么小气，上帝之所以不要让你吃这个，是因为他害怕你变得像他一样。他害怕你变得像他一样。然后接下来魔鬼继续撒这个谎，他说你吃了之后也不会死，你吃了之后不会死，没有什么事情的，你们会变得反而会变得像神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魔鬼的话终究是谎言，因为人背弃了上帝的话，吃了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之后，他们没有变得像神，没有变成神一样，他们反而最终死在了伊甸的东边。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上帝的审判的话永远是真实的。有的人面对上帝的审判不屑一顾，像挪亚的时代一样，从造天地以来世界不都是这样运作的吗？怎么可能会有审判？怎么可能会有洪水？我们不相信这个。就像今天的人一样，当你跟他说上帝的审判要来了，要信耶稣基督，要拯救你的灵魂脱离最终的毁灭，他说这什么骗人的把戏，你哄哄3岁的小孩就好了，不要跟我提什么上帝的审判，宇宙从始至终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就是这样运作的嘛，对不对？我们也就这样不断的这样活下去，不会有什么审判的。这是魔鬼的谎言，因为这个世界在魔鬼空中掌权者的手里，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这个世界就是被谎言所构架形成的。因此 当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回想这个起初说谎的魔鬼，他告诉我们谎言的本质为什么是如此的可恶。那么今天很多的人说我、哦、说随便说句谎，今天说谎甚至成为这个今天在这个旧创造里的人的一种默认的模式，对吧？今天有的人在世界上说三句话里面如果没有两句半是谎言，他就不舒服，对吧？他说什么都是说谎，就说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默认的状态。为了获得便利，为了或者是讨喜别人，或者是一种某种状态，就是我有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他说大家在一起坐下来聊天，然后他跟这个人说了一句话，然后等到这个人扭身走过去的时候，他转过来跟我说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就非常的惊讶，我说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但是为什么你不去说呢？不要这样说，就是他已经把说谎变成了他交流的一种默认的模式。但是谎言的本质，弟兄姐妹们，谎言的本质是对上帝的不爱，是不爱上帝。因为谎言是起初说谎的是魔鬼，是不爱真理，不爱上帝，是对爱的一种缺乏。那保罗说你们既然是在基督里的新创造，你们该如何呢？你们要脱去虚谎虚假，脱去那个说谎的习惯，你们要把谎言视为被罪玷污的破烂不堪令人作呕的旧的衣服，你要恨不得把那个谎言丢去烧到火里，然后你要穿上基督洁白无瑕的衣袍，就是真理的公义和圣洁。你们要与邻舍说实话。他这里面所说的邻舍特别是指教会里的肢体，因为他在后面说因为你们要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们互相为肢体。你与谁互相为肢体？你与在基督里的人互相为肢体，就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信徒之间更要完全的真诚，这就是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这么强调在教会里不能有虚假或者谎言的渗透呢？因为我们互相是肢体，我们共同组成一个身体。在一个地方教会里，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是通过谎言，通过虚假，那么这个整个的身体就无法正常的运转。你可以试想一下，对吧？如果你的身体上两个肢体之间是用说谎的方式交流，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你身体就会出现生病了，对吧？或者遇到危险。如果一个眼睛看到一个滚烫的冒着烟的开水在那儿，然后这个眼睛对手说啊，没事，那个水是凉的，这个手就去碰这个开水，就会怎么样？就会烫伤，对不对？因为这个眼睛对手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所以在一间教会里，肢体之间彼此说谎弄虚作假，就会使教会被弄得遍体鳞伤。一间教会这样的一间教会就无法在世上做真理的君王的见证者。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保罗劝诫你在主里要抛弃谎言，与你在身边的弟兄姐妹用真诚相待，因为你们已经被那位真理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他就是真理，他是为真理而生。当他在比拉多面前他做见证说，我本是为真理而生的，我要来告诉这个世界他们的罪恶是什么，我要来为他们死。他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为真理而复活，他战胜了那个靠着谎言统治这个世界的魔鬼。所以你们要效法那位真理的主，恨恶谎言，穿上真理，在爱中彼此真诚相待。这是保罗所说的第一个地方。第二，在第26节到27节，保罗提到了怒气的问题。新创造不仅改变我们的言语，更深入地改变我们对待情绪的方式。我们之前在父母团契里面也讨论过这个情绪的问题。今天情绪的问题开始被人们开始重视起来。过去很多年很多时间里面，人们不是特别重视情绪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并不是用一种情绪管理的方式在给我们一些技巧而已。保罗特别关注的是这个怒气的问题。 在二十六节他说生气但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不得不佩服保罗的洞见，他知道情绪当中其中最危险并且最严重的一种情绪就是怒气。人类有六大基本情绪，当然其中一大半都是负面的，但是其中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怒气。那这个问题在教会里面和教会外面都是一样，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同时面对这个问题，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教会的同工之间，都会因为怒气而产生严重的危机。那保罗这里面说生气，这里面是一个命令式，什么意思呢？保罗实际上是在说你们要生气，你们必须生气，你们应该生气。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用一个命令式说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实际上如果我们去回到旧约，知道说这个经文实际上引用诗篇第四篇，在那里面大卫描述了他受别人陷害，然后他陷入到窘境当中。所以诗篇第四篇第二节他说，你们这些上流人呢，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到大卫他在倾诉他所遭遇的苦难，他说你们有这些原来在社会上的这些上流人，你们陷害我，你们用虚假的谎言去诋毁我，诬陷我，使我陷入到现在的窘境当中。所以他很生气，对不对？他的这种怒气是来自于他自己被陷害，所以他专门提到说用虚假的方式，用谎言来陷害他。所以跟我们保罗前面说到的弃绝谎言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到谎言之后又提到怒气。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就出现这种用谎言彼此诬陷的这种状况在教会里出现，所以保罗特别的针对这个问题来教导他们。那在第四节，在诗篇第四篇的第四节，大卫在倾诉了他的这个痛苦之后，他又转向了那些支持他的人。大卫对这些支持他的人说，你们应当生气，看到我遭受这样的不公义，你们应当生气，但是不要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大卫所写的诗篇第四篇是非常恰当的。面对在教会里面有人用这种谎言去诬陷别人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你应当生气，你应当愤怒，你应当因为公义的缘故而指责这样的罪，你应该恨恶罪。所以当一个教会里面出现罪恶，但是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却视而不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吧？为了对吧，可能这个犯罪的人他是一个对吧教会的大 donor 对吧，奉献非常多的人，所以他犯罪嘛，对吧，不要管他，对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会怎么样？这样会使教会变成一个罪人的窝点，对吧？很多人一看到教会没有惩戒，这是为什么宗教改革特别强调教会惩戒是真教会三大标记之一。因为在教会里的确我们依旧是罪人，我们依旧会用这种方式去犯罪。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上帝是向人发怒的上帝，所以不要觉得说怒气，所有的怒气都是不好的。在面对不公义，在面对罪的时候，上帝发怒，上帝是常常向人发易怒的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怒目看着身边的人，能想象耶稣是一个天天哇、哦、你们这些人啊，对吧，就是这样的恨得牙痒痒，对吧，也不是每天都是耶稣就是那个温柔的，永远是说话小小声的那种，像这个好莱坞的影片里面拍的这种耶稣，对吧，不要看那些耶稣好吗。因此我们作为披戴了耶稣基督圣洁公义的子民，我们也应当学习像耶稣一样恨恶罪。所以不是所有的怒气都是罪，因此保罗在这里面看，他说你们要生气但是不要犯罪。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区分了两个怒气，两种不同的怒气， 一种是没有犯罪的怒气，所以是公义的怒气，一种是会犯罪的怒气，因为犯罪而发生的怒气。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去处理这两个事情。如果当出现罪我们却不去处理的时候，我们不去追讨责任的时候，在教会里就会使罪泛滥。就像我们养孩子管教孩子也是一样，对吧？一个孩子公开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无动于衷，作为家长，作为他的监护人，我们不去管教他，任他犯罪，那么我们就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现代的教育学或者现代的社会学心理学的这种发展，会说对吧，孩子每个成长的阶段都会做一些这些事情，他们把罪的概念把它抹除掉了，因此不要去管教孩子，不要去伤害他的这个情绪等等。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所以他们需要被管教，尽管这个管教应当是在爱中进行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管教他们。在圣经里有很多不管教孩子的例子值得我们警醒。以利祭司的两个儿子在会幕前犯罪，以利是祭司也是这个士师，但是圣经说以利只是对他们劝说，对吧，孩子呀不要犯罪了，对不对，这样做会得罪耶和华的。但是以利没有管教他们，以利只是这样说一说就过去了，没有向他们发怒。结果上帝对以利宣告的预言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你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面前犯罪，你竟然无动于衷，因此我要折断你的膀臂，你的全家都必在我面前败落。因此我们需要去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怒气，在公义当中。怎么去判断你的怒气是公义的还是不公义的？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卫在接下来的诗篇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也是保罗接下来引用的。保罗接下来说，你们生气但是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句话是警告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怒气可能会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我们的怒气可能会不受我们的控制，因此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去辨认这个怒气到底是好的怒气还是犯罪的怒气。那大卫在诗篇第四篇里面告诫他的朋友，他说，在床上的时候你们心里要思想并且要安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这样上帝就必使我喜乐，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独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所以大卫是在说什么呢？大卫是在说当他犯罪，当他发怒的时候，他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在我在床上的时候，我要思想上帝的慈爱。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对吧？你在什么时候上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在你一天结束之后，在过去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在会幕的敬拜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条例，有这样一个规矩，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在黄昏的时候要献上晚祭。所以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这一天的生活，这一天所遭遇的这一切，最终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在晚上的时候要来到上帝面前，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保罗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的原因，就是说在你在怒气当中，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你的怒气里，在你正在发怒的时候，你要回到上帝面前。这是帮助我们辨别我们的怒气是否是公义的怒气还是犯罪的怒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所发出的怒气是犯罪的怒气，你在那个怒气当中你是无法回到上帝面前的，因为上帝是不看罪的。当你思想上，在你那个怒气当中你没有思想上帝，你的所有的都是你的情绪当中，你没有想到说上帝在干嘛，对吧？你夫妻两个人吵架了，对吧？或者孩子跟孩子发怒了，你当你发怒那个事件的发生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转向上帝？如果你能转向上帝，如果你意识到你发怒的原因是基于对上帝的敬畏，当你看到一个孩子他犯罪抵挡神的时候，你斥责他，你向他发怒，或者你看到你的配偶当他犯罪抵挡神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呢？你这样做是抵挡上帝的，你这样做是违背上帝的律法的，你要悔改。当你用这样的方式，你这种怒气是你可以转向上帝的，对吧？但是当你的怒气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无法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就证明这个怒气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包括在我们犯了这种犯罪的怒气的时候，我们依旧要回到上帝面前，才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当你发现你的怒气是犯罪的时候，你赶快回到上帝面前，你悔改你的罪，停止你的怒气，并且向你的发怒的对方去悔改你的罪。如果我们不在怒气当中回转到上帝面前，任由怒气肆意的发展，就极有可能去犯罪，用言语去攻击对方，诋毁对方的人格，背后谗言，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我们犯罪的怒气是出于自爱，而不是对上帝的爱，而公义的怒气是出于对上帝荣耀的爱，而且是出于对上帝律法的顺服。因此公义的怒气是有节制的，公义的怒气是能够停住的，而且公义的怒气的目的是带领犯罪者回到上帝面前与神和好。但是自私的爱、自私的怒气是因为自己的权威形象受到了挑战，一个犯罪的怒气是为了要把对方击垮，让对方屈服于自己，而不是顺服上帝。所以你的怒气是什么样的呢？回到上帝面前，保罗提醒我们，因为你们今天是这位圣洁公义的上帝的新创造，他同时也是怜悯的上帝，他在基督里用基督的圣洁来补充你的不足，他把基督的公义赐给你，所以你也要效法神，你要恨恶罪，爱慕公义，在爱中发义怒，但是同时要勒住怒气的缰绳，在怒气当中学会回到神的面前，在上帝里面寻找安息宁静，不可犯罪。我们接下来还有，所以你会发现当保罗在讲这些的时候，这个步伐就慢下来了，对不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对基督徒的生活的应用都是非常非常的实际。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可能有一点晚了，我决定不再继续讲完，因为可能会讲了很久所以我们从下周的话，我们从第28节开始讲起。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他提到新创造，这个新的创造行走在爱的这条道路当中，这条爱的道路体现在我们的言语，体现在我们的情绪上，体现在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的情绪。一个真正爱神爱人的新创造，他的怒气是什么样的？当别人去挑战，或者是当别人去贬低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发怒？当别人去挑战上帝的权威的时候，他会不会发怒？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怒气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我形象被挑战了，是吧？你凭什么说我，对吧？我做了这么多，对吧？我做的这么好，我有什么资格被你说？是我们自己的形象。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是罪人，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我们的罪。你说，你说的对，而且我告诉你，我比你说的我还差，我愿意悔改，请你原谅我。你敢不敢说出这样的话？你肯不肯说出这样的话？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基督赦免你的罪一样。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所以今天我愿意赦免你的罪。所以保罗是一个第一到 接地气吧，有的时候我们说接地气啊，它低到很低的很低的地方。不要觉得保罗在前面可以跟你讲上帝宇宙性的拯救计划，上保罗在前面可以给你讲我们与基督借着圣灵一同升到天上去，可以给你讲那些浩瀚的这种让你的头脑都爆炸的这种神学的知识，但是保罗也同时可以接地气，接到这个程度，告诉你你的怒气，告诉你你的谎言，让你来到上帝面前诚恳地面对你自己。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简短的这几节来思想的，所以让愿上帝帮助我们来思想反思我们的生活，求主来用他的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